性的时间，对非整意的空间，对旅途，对乡愁，对批判，对反思的这一系列似乎是欧洲哲学思想的基本要素的一个原创性的呈现。所以当然从头开始他的成名作是雾中风景啊，雾中风景。我就是很少有事情特别爱吹牛哈，这件事我就一直要吹牛哈，就是我说我对电影没做什么特多的事情，但是我是第一个在北京电影学院讲安卓罗普罗斯的人啊，我讲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雾中风景哈，雾中风景。那么这个安卓罗普罗斯在这个雾中风景这个电影当中一开始就非常直接的毫不忌惮的使用了一个最古老的叙事主题，就是关于旅程，关于旅行，关于旅行早已经被欧洲文学欧洲文化赋予的那个神学意味，而他的作品却同时又成为了一种所谓上帝死亡的宣告。这是一个神学意义上的旅程，但是这是一个抵达不存在的雾中风景的旅程。哦，好像这个有点广告之嫌了哈。我说这部电影对于我多重要，大家都应该可以知道哈，就是因为我用它做了我自己的第一本的相对重要的电影的这个集子的名字。那么我在这儿，我们没有时间去展开讨论安卓罗普罗斯的修辞哈，我只是选择了这幅海报和这幅剧照哈，让我们大家去看那个所谓的造型。所谓的空间形象自身所携带的历史感，对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著名的海报上的这个第三只天使的翅膀，对吧？第三只天使的翅膀，我们看到那个被直升飞机如此真切从海中悬挂起来的、悬吊起来的那个破碎了的巨型的古希腊雕像的那个巨手，它作为一个空间形象，它所携带的那个时间性，它所携带的那个时间感，这些都不用我更多的去展示。如果大家看过安卓罗普罗斯的电影，你们一定会记得，至少记得一处他对于长镜头的那个出神入化的应用。在摄影机连续的变换调度的极端丰富的运动当中，它可以成为对时间的穿越，它可以成为对空间的重组，它可以成为一种奇特的时空经验。而这种奇特的经验在长镜头当中，在一个所谓连续的时间和空间当中所达成的对时间和空间的穿越重组，这个时间与空间的蒙太奇的这样的一种效果，本身构成了只有安卓罗普罗斯可能去捕捉的，也极端擅长捕捉的那样的一种对于历史、对于欧洲的历史的体认和反思。这是这个安卓罗普罗斯的这个影片哈，特别提一句他晚期电影当中的一部哈，叫《尤里西斯的凝视》。之所以特别要提到《尤里西斯的凝视》，是因为这是一部安卓罗普罗斯应电影百年而做的纪念性的电影。它是一个命题作文，它是一个主题先行性的电影，而也就是这部电影向我们提示了一种关于原电影的可能和关于原电影的警示。我自己不大高兴，近年来我们不断地说，我们这位年轻导演拍了一部原电影，我们那个年轻导演拍了一部原电影，因为我们把原电影的含义定义为了只要电影人拍跟电影有关的题目都叫原电影。其实 meta cinema 或者 meta 这个有着拉丁词根的这个词本身所包含的含义，至少有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它应该是反身的，它应该是反思性的，它应该是自止的。当一部电影似乎只擅长去表现拍电影这件事，一部电影只长于去表达电影人的生活的时候，它一定不期然地成为电影文化、电影人的凭借。 和电影人的这种枯竭的一个证明。但是这一部为纪念电影百年而作的《尤里西斯》的凝视，向我们提示了一种原电影的可能性。那么就是当我们追思电影的历史的时候，当我们追思影像的历史的时候，当我们去触碰历史中的影像和关于历史的影像的时候，当我们去在极端严酷的现实当中去追寻影像的意义和影像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可能成就一部具有原电影价值的电影，而不是仅仅的电影人的生活、电影艺术家的生活、拍电影这件事儿本身就能构成原电影。而也是安哲罗普罗斯这样的一种重塑，经由电影媒介重塑历史时空，经由电影媒介重新在拆解和重组电影时空当中达成一种对历史创伤的直面、历史创伤的这个质询的时候，安哲罗普罗斯在世纪之交、在冷战与后冷战的这个历史时段当中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启示。当我们说电影人在二十世纪和反抗的人群在一起，当我们说电影人不仅以他们的艺术，而且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血肉之躯加入到人民的洪流当中的时候，安哲罗普罗斯大概最宝贵的意义就是那种勇敢的、诚挚的直面历史、不规避历史困境的姿态。安哲罗普罗斯毕生是一个斗士，但是你很难用最传统的左右的二项对立式去勾勒安哲罗普罗斯的立场。我在我看起来，安哲罗普罗斯表达了某种真正的左翼性，他的左翼性表达在他始终和失败者站在一起，他勇敢地尝试去分担失败者的历史命运，不论这个失败者是怎样历史暴力所制造的失败者。所以如果我们大家看尤里西斯的凝视，你们会记得他用那个长镜头所达成的那个蒙太奇段落，你看到他对二十世纪历史当中不同时段的历史暴力的受害者的认同。但是你看到当那个这个著名的场面，当胜利者得意洋洋地拆毁失败者的雕像，并且令其顺流而下的时候，我主人公是站在那个河边流泪和哀悼的穷人、无知者、弱势者一边的，他跳上这艘船，他跟这艘船一起顺流而下。那种勇气、那种力量，不亚于面对暴力挺身抗暴的那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所以选择这三位电影人，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我最钟爱的啊，是我的趣味当中的这个我的美味哈、我的挚爱。也是在于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或许刚好从三个不同的面向，而且在对立营垒的两端向我们呈现了一种艺术电影所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所以我就是一直希望跟大家一起看电影，一直希望大家爱电影，是因为只有经由电影的观看，而且最好是影院环境当中的集体观看，我们才有可能触碰这笔最伟大的二十世纪的遗赠，去打开激活这笔精神的遗产。事实上某种程度上讲到这儿我就可以算讲完了哈。最后引入一个不是被这个毛尖这个命名的哈，但是也是我一直想吹牛的哈，是我在中国第一个讲他的哈。我在中国最早的时候，我把这个 VCD 我八字幕我自己翻剧本哈，介绍的这个另外一位我钟爱的欧洲导演就是杰斯洛斯基啊，杰斯洛斯基。我只是想用杰斯洛斯基的十戒和三色哈来做一个小结，来做一个小结。刚才我们讲到了三位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三位不同形态的二十世纪的斗士啊，二十世纪的旗帜，二十世纪的精神和宝藏之所在。 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杰斯洛斯基他是东欧的哈东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在社会主义的制片体制当中制作的一个电影人，但是他又是一个被胜利的西欧所承认所接受的哈，说的不好听一点，说的直接一点，他是一个战利品，他是一个胜利者营垒所获取的战利品。但是也就是在后冷战时代他拍摄了三色，我想大家知道三色的三部来自三色来自于法国国旗，而法国国旗是自由平等博爱，对吧？每一部影片选取了一个现代性乌托邦命题的核心议题，而三部电影在三个重要的东欧西欧的首都国家啊，都市国家拍摄，三部电影分别入围了欧洲三大艺术电影节柏林、威尼斯、戛纳。那么以蓝开始，大家知道蓝的主人公的那个重要的背书行为是他在撰写一部交响乐，而这部交响乐将为欧盟成立而作。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杰斯洛斯基某种程度上他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也一个清晰的有效的文化实践，那么就是书写欧洲故事，反思欧洲精神，反思欧洲文化。后面的大家看 PPT 啊，我不讲了，我们简单的看我们就会知道电影的发明并不是卢米埃兄弟的一时之作，电影的发明是一个历经一个世纪的漫长的多项性的这个欧洲的科学文化影像试验所达成的，经过一个世纪的累积，电影得以发明。我稍微夸张一点说，我也可以说电影最终是电影是经过一个漫长的科技发明的时代，在欧洲文明的内在渴求和殷殷期盼当中才得以诞生。那么在这种意义上说，电影对于中国来说，它和绝大多数我们的文化命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念一样，是舶来品，是舶来品。我们甚至花了近100年的时间才在我们内心当中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希望经由电影，也只能经由电影可能去追问和回答的自我的问题。但是幸福或者不幸的是，我们遭遇到了，好 PPT 快放完了，我们遭遇到了另外一个大的文明转折当口。2023年，我毫不迟疑地说，2023年当12月到来，当2023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2023年将非常非常重要，因为2023年我们跨过了这一轮技术革命所有的临界点，所有的临界点都已经跨入，对吧？马斯克号称他已经把他的意识上传了，他已经要追求电子的永生了。好，那么21世纪，关于21世纪的预言第一次开始实现。20世纪末，未来学家说21世纪将是一个人们借助财富去角逐千秋万代永垂不朽的年代。今天我们看到了财富如何可以尝试再次逾越那个唐吉诃德、哈姆雷特所说的那个不可逾越的死亡给人类带来的最后公平。那么2023年的小事，柯达、索尼公司、索尼摄影大赛颁布了他的金奖，而金奖的获奖者说，对不起，这不是拍的照片，这是 Midjourney 生成的一张图像，它是三个关键词为起点而启动的图像。那么有图无真相的年代到这儿有一个标识型的事件，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鉴定哪幅图像是经由记录而制作的，哪幅图像是经由一个程序、几个主题词而被生产的。 脑机接口正式通过了美国所有审查机构，现在早已经投入了哈，现在应该是第五个月投入了临床使用。人类基因编辑正式的成为美国的合法的临床试验。九月份开始实施了第一案例，十个月之后第一个经过人类编辑的基因编辑的胎儿将出生在人世间。那么于是我说，类似的古老命题其实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命题。比如说特修斯之船啊，比如说诸多的关于本体论的追问，比如说人类生存在这样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一个分化的世界当中，世界之上啊，我们如何再去讨论所谓硅基和碳基生命之间的平等共处的可能。当所有的这些问题重新成为问题的时候，我才相信叩访20世纪、叩访60年代、叩访艺术电影的时代，它也许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急迫性。因为在那样的一场现代性的自我厮杀、现代性的大对决、人类为了理想世界而战斗的那样的一个时刻，也许可以为我们这个在新的文明挑战面前经历着无知、经历着困窘、经历着挑战的人群，重新的展现某一种遗产的价值或者启迪的价值。无论怎样，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宅生活当中，无论我们在怎样的个人的认知当中，无论我们在怎样的主体碎裂或者主体想象当中，我们再一次的面临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再一次面临着我们如何回应，我们如何整体的回应，我们如何在交互的关系当中去创造新的可能性，我们如何真的使技术进步不成为人类的劫难。我当了半辈子的诺兰黑，但是第一次哈，我站在奥本海默一边，因为他以这个人物传记提示了那个历史时刻，而以那个历史时刻提示了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人类命运，人类面对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究竟作为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生命的延伸，是人类的幸福的开启，还是人类自我抹除的这样的一个进程的降临。我想这也许是诺兰自觉的，也许是不自觉的，给我们的一个标识性的提醒。所以他也同时让我同时想用它向大家证明，我们说电影尽管在萎缩，电影艺术的社会功能、社会影响力尽管在消解，但是今天为止仍然只有电影在尝试把具有共同的公共性的主题放置到我们面前，并且给我们一些空间和可能，让我们去共同的体认，让我们共同的去面对。所以我们究竟面临的是一个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的大劫难的挑战，还是我们面临着一个文明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个契机给我们真正的开启新的可能、新的连接、新的组织形态，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一切取决于人类共同的回应，取决于我们整体的自觉和思考。谢谢大家。